努力的一些反馈意见，并与各位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现在，我想与各位分享日本在一些具体领域的工作。首先，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日本政府在2020年12月制定第五份基本性别平等计划。基于基本计划，日本政府在所有领域实施综合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公共行政等领域。我们同时每年制定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基本政策。新任政府开展努力，应对结构性问题，包括性别薪资缺口、性别成见。女性经济赋权是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新形式资本主义。我举个例子，在2020年4月，数字人力资源发展女性计划加以制定，以加强女性获得数字知识和技能，加强就业机会，在数字领域的就业机会，加强女性工作条件。我们需要更多的，超过301个雇工机会，在2022年7月。这是2020年7月的一个数据，以便缩小性别薪资缺口。在2020年12月，首相邀请100多名专家，他们涉及到公共政策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第6届世界妇女集合会沃2022在东京，其主题就是将性别主流化至新形式资本主义。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的首相也宣布将性别视角纳入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和部长级会议。我们也在准备进一步加速性别主流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这也是我们诸多国际合作框架的焦点，牵头相关的全球讨论。第二，在保护特定群体权利方面取得了进展。涉及到爱奴措施促进法案在2019年5月生效。爱奴人被规定为土著人，根据法案第4条，严格禁止对其歧视。为进一步促进对于其历史和文化的了解，Apopoi，这是一个国家博物馆，在2020年7月开幕，致力于振兴和发展爱奴文化的目的。针对所谓的仇恨言论、歧视性的言论和行为，基于种族或族裔，在我国不被宽容。政府与相关部委机构合作协作，同时调动地方政府加大意识宣传，进行人权咨询、调查、赔偿相关活动，包括涉及到人权破坏行为，来补偿由于仇恨言论在线上线下所造成的破坏。政府也在便利人权咨询服务，提供外国语言翻译。自2022年，相关服务的语言种类已经拓展到80种。残疾人权利保护，2021年6月，消旗法案的修正案生效，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企业以及国家和市级政府 应对残疾人做出这个强制的合理安排。在其他领域，例如从2022年4月开始，由于民法的修正，最低婚龄改为18岁，男女都为18岁。2017年7月，政府成为人口绑架议定书缔约国。在2022年12月，通过2022行动计划，打击人口贩运。我们开展技术，培训计划，向发展中国家从技术转让、技能转移和知识积累方面做出贡献，与人力资源发展部门合作，推动这些国家的技术发展，为确保方案的运作，我们也进行了相关机构的现场检查，与为实习人员提供咨询工作，专家组也建立起来。自2022年12月开展会议，我们也期待在未来日本社会能够思考如何更好的去建设包容社会，将外国人尽可能的融入。我们对于在移民拘留设施的一名在押人员的死亡十分重视，我们将继续努力全面尊重在押人员的人权，保护他们的生命，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加强医疗保健系统。虽然时间有限，我还想谈一谈在过去5年，我已经谈了在过去5天在一些领域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我请各位关注我们的国别报告，获得更多的信息。促保人权需要不懈的努力，永远有改进的空间。普遍定期审议是一项重要的机制，有助于这样的改善。我们打算继续努力改善国内人权状况，同时对全球促保人权做出贡献，包括对于实现持发目标做出贡献。我们将与联合国密切合作，与其他政府、民间组织和其他伙伴一道做到这一点。为此，我们也期待今天与各位的对话。谢谢。